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小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区，方圆几公里内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所，卫生所里只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卫生员，大人孩子感冒发烧了都去那里打针开药吃，只有大病或需要做手术的病才会坐上驴车或马车去比较远一点的卫生院。记忆里，每次去卫生所，我就既紧张害怕又欣喜好奇，怕的是打针带来的疼痛与害羞，好奇的是那放满药瓶的药柜、针具和医疗器械都干净的发亮，满屋子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酒精混合着消毒水的味道。还有卫生所的灯光很明亮，尤其是在冬天的夜晚，远远望去就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在那个贫瘠而简陋的年代，那间小小的卫生所就是我心目中最圣洁神奇的地方了。那唯一的卫生员在我的心中也是最厉害的大人物。长大以后，我对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会有莫名的好感，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说父母是天职，那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就是圣职了。医院的十字符号标记本来就与为人类的罪甘愿受刑罚、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有关，但怎奈罪恶无处不在，如今的医院早已充满铜臭味和腐败的味道，十字救命的记号也渐渐消失人的视野。不过上帝的救恩原本是赐给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物体或场所。所以，凡认耶稣为主、信上帝为天父的人，就已被基督的宝血洗净，分别为圣。神的荣耀要透过信他、爱他的人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3:2-4，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3:5-4:2。读完撒迦利亚书的3:2-4，那么或许 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说了，先知在这段经文中提到污秽的衣服，我今天是脱去了污秽的衣服呢，还是仍旧穿着它呢？那么根据经文的记载，撒旦他就控告代表以色列民族的约书亚。撒旦的控告准确无误，约书亚呀的确是穿着代表罪的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的，但是神就显出他的怜悯，神说尽管神的百姓有罪，神仍旧要来拯救他们。你看撒旦常常在神的面前呢控告人犯了罪，他完全不明白神对信神之人所施的怜悯和赦免到底是何等的浩大。这个控告人的撒旦到最后啊，他必被毁灭，而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他都是必定会得救。所以呢，我们要做好准备啊，求神呢来脱去我们罪的衣服，穿上神华美良善的衣服。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神就借着火的大试炼来去惩罚犹大，但是神在全族尽毁以前就来拯救了他们，就好像从火中抽出一根柴来一样。神的使者就宣告说了，神要脱去选民污秽的衣服，并使他们呢脱离罪孽，要给他们穿上华美的衣服。脱去和穿上，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如果只是脱去了而没有穿上，那就不完整了。那么撒迦利亚的异象啊，就生动地描绘出了人是如何领受神怜悯的。我们是没有做什么，是神主动地脱去我们污秽的衣服的，也就是我们的罪的，并且为我们呢预备了全新的洁净的华美的衣服，也就是神的圣洁还有公义。在哥林多后书的5:21，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以弗所书4:24，保罗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启示录19:8，约翰也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悔改，求神赦免。那么撒旦呢，他也许会使我们觉得自己很污秽，很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请记住啊，基督他那洁净的衣袍就使我们呢得以来到神的面前了。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今天神的儿女可能还会沉溺在罪中，那又该怎么办呢？那么约翰一书的1:9告诉我们答案了。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看，当我们失去跟神的亲密关系的时候啊，损失很大，我们会失去生活中的一切的喜乐还有能力，可能啊，也会失去得救的确据。我认为很多人缺少得救的确据，那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上啊有罪，而且呢，我们还会失去服侍神的福气。你看，如果约书亚以大祭司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他就必须穿着干净的衣服，那么神就为他预备了干净的衣服了。怎么样预备的呢？靠着神的怜悯，圣殿里边呢有诗人的宝座。那么今天我们也有诗人的宝座。约翰一书2:2，经文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你看，这是神所赐给我们何等荣耀的愿景呢？你可能不喜欢神拣选了以色列国，你说神拣选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吸引力吗？没有的。今天神拣选你我，同样不是因为你我很有吸引力，不是的。我就想起路德记的2:10，记载路德他问伯阿斯说，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我会回答路德说，你只要回家看一看镜子，就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你，施恩给你了，那是因为你很美丽，你很讨人的喜欢。但是呢，请你不要叫我来去照镜子，我已经照过了。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我看到了一个罪人，一个需要穿上基督义袍的一个罪人。那么根据撒迦利亚书的3:4经文的记载， 若说神使信徒脱去污秽的衣服是赦罪的恩典，那么给信徒穿上华美的衣服啊，就是赐予他们圣洁还有荣耀了。根据路加福音的15:22经文的记载，当浪子回头的时候啊，父亲并没有追究他昔日的罪过，反而呢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以示恢复他作为儿子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也象征着将蒙拯救而参加羔羊婚宴的人，他们所穿戴的光明洁白的洗麻衣。那么在自然情况下，人只能穿着被缺点和罪所玷污了的衣服，但是唯有被基督称为义的人呢，他们才能够穿上那洁净的衣服。前面未曾提过的天上的活物啊，这个时候啊被叫来脱去那污秽的衣服，而神的使者就说明了这个举动的意义了。这让人就注意到脱去污秽衣服的它的灵性的含义了，那就是神使信徒来脱离罪孽。罪孽它是一个通用的字儿，指的就是导致痛苦和罪疚的犯罪的情形。约书亚他身为大祭司，代表所有百姓承受的灾难，他们就遭到了神的愤怒，就受到被掳的刑罚。那么现在则知道他们需要有一条路啊，回到圣洁之神的面前。那么这个意象就显示了神就接纳了约书亚，也等于就接纳了他所代言的所有的人了，把触犯神圣洁的事啊，就完全从神的眼前就给清除了。而且这还不够，神说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这是应许啊，要让约书亚穿上适合天上法庭的衣服，这是约书亚的力量他所无法提供的。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3:5经文说：“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先知撒迦利亚在这节经文中加上这个冠冕或者是裹头巾，那么是要在象征的意义上啊加点美丽的东西。大祭司的衣服包括了裹头巾啊，裹头巾的上边就写着归耶和华为圣。那么正如撒迦利亚书的14:20经文所说的，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比如祭坛前的碗一样。约书亚他没有抱上裹头巾，那是因为他穿着肮脏的旧衣服，所以不能够归耶和华来去为圣。但是现在呢，他们就给他裹头巾了，而且裹头巾上啊就写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一句话，那么他就可以被神所用了，那么就像以色列啊将来会被神所使用一样。那么在教会被提之后，以色列会在大灾难时期成为神的见证人，然后在千禧年期间呢，整个国家会在地上成为神的祭司。洁净的冠冕，那么是指干净纯洁而发亮的冠冕。约伯记29:14经文说，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以赛亚书62:3经文也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那么这是君王他的荣耀的冠冕，那么就象征着圣徒来得以恢复后的那个荣耀。撒迦利亚书3:6-7经文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你看这节经文就写得很清楚，约书亚他很肮脏，但是啊，神他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能够施恩给他，能够来怜悯他。 那么现在约书亚他得救了，但是神说，如果你要被我使用，那么就要保持干净，你要用我的方法，你要顺服我。那么神不仅对约书亚这么来说，也对以色列国如此来说。那么今天神还会对我们这样的来说。约翰福音14:15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有些人就以为啊，他们自己既然是因着恩典得救，那么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亲爱的朋友，这是很矛盾的。如果你要随心所欲的话，你就没有靠恩典来得救，因为你若是因信称义的话，就一定会爱那一位为你舍命来拯救你的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接受他，相信他，你就会依靠他。如果你依靠他，你就会顺服他，做他要你来做的事，你不会用其他的方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看有关苗裔的意象。撒迦利亚书3:8经文说，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啊，你看神说，我仆人大卫的苗裔，那么这是指啊主耶稣基督。苗裔它是比喻我们都很熟悉的弥赛亚。以赛亚他用过这个比喻啊，预言基督啊要以救主的身份来去降生。以赛亚书11:1经文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那么耶利米用这个比喻啊来说明基督他以君王的身份来去降临。耶利米书的23:5经文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那么神在对约书亚和他的祭司们来去说话，神就说了，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那么神给他们什么样的信息呢？一位学者呀，就把撒迦利亚书的3:8的答案就翻译作，约书亚，我不会除去你和祭司们的职分，也不会中断你的职分，因为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你象征将要临到的弥赛亚，弥赛亚会完美的按照我的旨意来做工，当他降临时，会让祭司职分充满了无比的荣耀。撒迦利亚书3:9经文说，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苗裔就是石头啊，这个石头啊，就是但以理在异象中他所看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但以理书的2:34-35经文说，你观看，将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么这句话中的七，它不是完美的数字，但却是完整的数字。那么七眼就表示基督他有全备的知识，还有智慧。新约圣经在哥罗西书的2:3提到基督时，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看，这就使主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的智慧了，因为所有的智慧啊都是在他里面的。哥林多前书1:30，保罗也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块石头上有七眼，那么这句话中的一块石头，那么是指啊作为教会基石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七眼是指监察全地、保守圣徒的耶和华神他的眼目，也就是耶和华差遣到全地的七个灵。那么正如启示录5:6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而神说，我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那么根据利未记的16:29-34经文的记载，除掉这地罪孽的一日之间，那么首先是指用羊羔的血来去洗净百姓之罪的大赎罪日。而在撒迦利亚书的3:9，那么则是指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死来赎万民之罪的那个日子。那么你说现在这个预言发生了吗？没有的，当然还没有发生。可是将来啊，它会发生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会在一日之间来去除掉以色列的罪孽。撒迦利亚书3:10经文说，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当那日，那么是指主的日子。神说，当那日啊，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那么意思就是到那日啊，以色列人将能够完全来享受平安还有喜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撒迦利亚书的7个意象。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撒迦利亚此前他所看到的6个意象。我们把这些意象啊给串起来，那么就可以看到神慢慢的向我们来述说一个故事了。第一个意象就是撒迦利亚看到巴勒树下骑着马的人。第二个意象就是他看到4个角。那么第三个意象就是他看到4个匠人或者是木匠。那么第4个意象就是他看到拿着准绳的人。那么第5个意象就是他看到约书亚和撒旦。那么第6个意象就是他看到苗裔和7眼的石头。那么前4个意象就象征了外在的救恩，预言以色列啊会脱离巴比伦的奴役还有压迫。那么这些意象啊也指向了末后的日子，那时以色列要再次分散到世界各地，就像今天一样。当主耶稣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那么第5和第6个意象啊，就象征了内在的救恩。神把大祭司约书亚污秽的衣服给脱去，换上干净的衣服，也就是说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回到他们的地上。但是如果他们再犯罪的话，神就不会用他们了，他们必须要被洁净。他们不能够洁净自己的，宗教啊也不能够来洁净他们，洁净必须靠外来的力量。以赛亚书1:18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看神自己为他们呢就预备了救恩了。彼得前书1:19，彼得也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么洁净啊就是得救的意思。提多书3:5，保罗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那么现在大祭司约书亚他已经被洁净了，你可能以为他准备要服侍了，但是呢没有，他还没有准备好呢。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金灯台啊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告诉我们呢，约书亚他是怎么样执行大祭司的职分。撒迦利亚书4:1经文说，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我也在提醒你啊，撒迦利亚领受这些意象的时候啊，他是非常清醒的。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看过了6个让人非常惊讶的意象了。他工作的时间很长，他加班了，现在呀可以休息一下。所以在领受第6个意象之后，他就打瞌睡了。那么天使啊就来把他给叫醒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不要在梦中给撒迦利亚意象。他要清楚地看到异象的细节，而且不可遗漏。撒迦利亚书4:2经文说，他问我说， 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灰木的圣所里边放着一个有七个枝子的灯台，那么后来呢，又放在了圣殿里边。那么今天象征以色列的其中一样东西啊，就是灯台。那么圣经里边还有其他东西啊，是象征以色列国的啊，比如说燃烧的荆棘、葡萄树、橄榄树，但是在这里呢，是有七个枝子的灯台。那么在会幕以及后来的圣殿中啊，七个枝子的灯台是最美丽的圣器，都是纯金的，用手所打造的。工匠比萨列啊，他是最先制作金灯台的人。金灯台主干的两边各有三个枝子伸出来，啊，每一个枝子的顶端都有一个漂亮的碗座，啊，碗座看起来呢，很像绽放的杏花，那么灯它就放在了杏花里边。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对人的局限性，我们有时候会把问题想得很简单，非此即彼，有时候又把问题想得很复杂，甚至把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自己绕晕了，把别人也搞糊涂了。比如说，有人振振有词地问，神为何要人去信靠他才把救恩赐给人呢？特别是为何要信神才能得永生？神的爱不是无条件的吗？可为何进天国却有条件？问此话的人，如果能够想到神是圣洁的，也许他就能自己找到答案了。神的圣洁永生国度，无法接受被罪污染的人。神提供给人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相信他，并接受他已经白白赐给人的救恩。这样，人就能罪得赦免，罪污得洁净，也就能与圣洁的国度有份。那么，与神为人所做的相比，人的信又算什么条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